好，大家平安。其实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真是感谢神。因为上个礼拜三我下班以后身体就感到很不舒服，然后我就开始有点发冷，然后四肢疼痛，我想说可能是要感冒了。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糟糕，那星期天要怎么办呢？但是很感谢主，在休息两天以后身体就好多了。神真的是有恩典有怜悯啊，所以希望今天的灵，神的灵能够在我们中间带领，也愿他亲自向我们说话。好，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始。在我上班的地方，每一年春天到夏天的之间，会有一群这个 Canadian geese， 就是加拿大鹅啊 ，OK， 出现在草地上吃草。有时候他还会对我们这些上班的人好像不太友善啊，那就像这个样子。偶尔我也会听见他们呱呱呱的从我头上这样飞过去，然后当我抬头一看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一个像飞字形的这样飞行的排列的队伍，就像这张投影片一样。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好奇，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用这样的排列来飞行呢？难道他们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牧师跟名作家 Chuck Swindoll曾经做了一些观察，他说这样的飞行队伍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第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他可以为彼此制造这个往上飞行的气流。因为每一只鹅飞在前面的时候，当它翅膀一摆动，就可以为下一只鹅制造那个上升力。而且根据专家的研究，这种排列飞行的队伍所达成的飞行距离，比每一只鹅自己单独飞行的距离还要多出 70% 左右。所以这个飞行的队伍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二个特别的地方是，每只鹅的飞行位置并不是固定的、不变的。比如说那只飞在最前面的鹅，它可能当它疲倦的时候，它就想要退下来，跟旁边的那个飞行的那一只来交换位置。这种互换飞行位置的操作可以保持每一只鹅的体力不会透支。那第三个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当其中一只鹅生病或者受伤了，队伍中的两只就会退出来，跟随它到地面来，来帮助它，来保护它。他们会一直和生病的或者是受伤的同伴在一起，直到它康复能够再度飞行而已。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最后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在飞行队伍后面，也就是这个后面的鹅，他们是专司这种鸣叫的呱呱呱的这种工作的，可能是他们用来告诉全队说他们是一直跟在后面，而且一直都是 OK 的。当然这样的重复的呱呱呱的鸣叫也可以鼓励在前面的飞行的鹅可以继续朝着目标往前走。所以这五个特别的地方时候，这四个特别的地方 ，Jack Swindoll 牧师就做了一个结论。他说，这个团队合作是这些鹅的本能，因为不管是翅膀的震动呢，或是飞行位置的互换呢，或者是互相照顾伤患，或者是单纯的鸣叫，都是为帮助他们能够一起达到他们的目的地。所以另外有一点就是很重要，就是他们怎么样能够合作无间，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跟学习的。如果回想我们自己想一想的话，如果这些加拿大鹅能够用团队合作来达成他的目标，那么我们人呢，我们有没有这种本能？答案是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这个三位一体的神是一起合作的。而且当他们在创造人的时候，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所以我们可以说团队合作也是我们的本能之一。既然如此，神必然也希望我们能够在他家里能够一起来同工，以至于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成长， 也能够长成像基督一样。只是我们都知道，一个团队要能够合作无间，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哈。因为在团队当中，总是会有人喜欢出风头，想要多得到别人的认可。这样的现象，即使在蒙召侍奉神的人当中也是有的。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人承袭了亚当跟夏娃的罪性，所以我们肉体的情欲常常会影响我们想要遵循神的律法。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但是话虽然如此，有一个团队来合作同工，总比个人单打独斗独撑大局来得好，对不对？因为没有人是全能的。那么对一个侍奉神的团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才能够合作无间呢？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要的重点。所以我的题目是一个侍奉神的团队应该有的素质。根据刚刚所读的经文，我把它分成五个素质。第一个就是蒙神呼召的，第二个是合而为一的，第三是各尽其职，第四是彼此相助，第五是爱中建立自己。这第一个是素质，是侍奉神的团队应该有的基本。第二个到第四个素质是团队合作的一个指标，你可以这样讲啊。第五个素质其实是团队成熟的一个表现。所以我盼望我这个五个素质的分享能够对整个让大家对侍奉神的团队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认识，然后我们可以增进我们彼此之间合作的关系。但是在这个开始探讨这五个素质之前，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什么是侍奉神。也许你会说，在教会服事就是侍奉神是没有错，但是并不是主旨就是这样子而已。因为美国长老教会牧师跟宣教士 Arthur Tappan Pearson 他曾经这样说，侍奉神从广义的来说就是行神的旨意，而侍奉神最好的检验方法是什么？我这样做到底是为了谁？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在服侍耶稣基督，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因为我们若是真的是为耶稣基督而做，我们就不会在意人的奖赏跟人的认可。所以侍奉的动机很重要。如果侍奉神是以神为唯一的对象，一切都是为了他，而不是为了自己或是为了别人。那么在了解什么是侍奉神以后，让我们来看一个侍奉神团队应该有的第一个素质，是蒙神呼召的。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都会有机会参加过不同的团队，比如在学生时代，我们可能会参加篮球队啊、网球队啊，或者各种乐团。到了出社会工作以后，我们可能都会参加或管理各种不同的团队。然而不管是什么样的团队，都会有它的一些 qualification 资格跟要求，对不对？这些资格跟要求构成了团队的基本特性，而且主要的目的是让团员能够有一致的共识，能够一同前进，完成团队的目标。同样的，一个侍奉神的团队也是有它的资格跟要求的。我们如果回去今天经文的第一节，他这样讲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使徒保罗是一个很特殊的身份来对以弗所还有小亚细亚的教会来讲话。他说他是为主被囚的，因为这个时候他正在为福音的缘故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同时保罗也指出，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是蒙神呼召的。我 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因为你如果回去看教会这个希腊的原文，它本身是叫做 Ecclesia， 是由两个字而合成的，一个叫 Ek， 一个是 Kaleo。 那你如果看一下 Ek 的话，其实是表示分离， Kaleo 是表示呼叫、邀请跟选召。所以你可以说这两个字合起来以后，它是一种合成一个字叫教会，也就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的集合。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一个蒙神呼召的一群人的集合。当然教会也是一个侍奉神的一个团队，因为这个团队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传扬神的爱，做神的见证，过一个以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所以一个侍奉神的团队应该有的资格是什么？就是蒙神呼召的。这时候你可能会说，我好像没有被神呼召过就已经开始参加服事了，有没有这种感觉？这就关系到你怎么样去理解神的呼召了。神的呼召一般可以分成两种，一般我说一般当然也可以分成不同，一般可以分成普遍性的，一般是比较特殊性的，就这两种你可以来看。我们如果回去看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二节的时候，主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呼召罪人来悔改。而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也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因此这个要罪人悔改的呼召是对着世上所有的人，包括你跟我，他也是今天你跟我所接受的一个普遍性的呼召。当我们回应了这个呼召，悔改离弃罪而归向耶稣基督，神就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然后我们就有权利也是有义务在神在地上的家，也是教会来服侍。换句话说，参与教会的服侍并不是需要有什么很特殊的呼召，因为那是你在回应神所赐的救恩，也就是保罗所说的蒙召的恩的一个举动。今天你在主爱之家服侍，很可能是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跟催促，也有可能是圣灵感动其他的弟兄姐妹来邀请你参与服侍的。所以当你被感动或者是被邀请的时候，我盼望你能够满心喜悦地接受它。那么什么是特殊的呼召呢？罗马书十二章四节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意思是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被呼召做同样的侍奉。比如说被呼召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好像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做。在今天的经文的十一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这表示神有他特殊的呼召，他呼召一些他的儿女来从事如使徒、先知、传福音的工作，这是一种特定对象的呼召。然而不管是普遍性或是特殊性的一种呼召，神的心意都是一样的，就是要装备他的儿女来成为侍奉他的团队，来建立他基督的身体。所以一个侍奉神的团队有一个很基本的素质，也就是蒙神呼召的。那么一个侍奉神团队第二个应该有的素质是什么呢？是合而为一的。几年前我在一个退休会里面，讲员做了一个实验，他问大家说，说一说你们来自哪一个教会。结果呢，大家七嘴八舌一阵乱哄哄的，没有人听得清楚别人在讲什么。接着他就说，让我这样问好了，说一说你们信什么。结果声音就一致的说，我信耶稣基督。这个一个实验告诉了我们什么？ 他说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或是不同的地区，但是因着我们所信的，我们可以表现出一个合一的一个景象。那么让我问一个问题，信徒为什么要合一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的四到六节。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万夫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保罗在这边指出信徒们需要合一的原因，是因为怎么样呢？一是同属一个身体，第二是同有一位圣灵，第三是同有一个指望，这个指望就是成为神的儿女，同样是属于神的大家庭。第四呢，就是同有一位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五是同有一种信心，信什么呢？信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位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第六呢，同有一个洗礼的结果，就是归入耶稣基督。最后呢，是同有一位天父。这七个一的真理告诉了我们，所有蒙召的信徒同属一个身体，也就是同属一个基督的身体啊。救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这样讲说：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能是一个身子。哎，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与一位圣灵。保罗指出，信徒是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而且信徒同有一位圣灵，同有一个洗礼，而洗礼的结果就是归入耶稣基督，成为一个身体。若是有两位圣灵，就会有两种洗礼的结果。有没有看到？两位圣灵就会有两种洗礼的结果，也会有两位主。若是有两种信心，那就必然会有两种信仰，是不可能合一的。最后，我们需要认清的是，一个真正属于基督的教会是只有一位天父，他是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的神。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清楚的。那么既然合一应该是一个侍奉神团队应该有的素质，当然这里的合一是什么呢？我们要清楚明白，就是这边的合一是讲到是在圣灵里面的合一，也就是每个团员的心思意念都在圣灵的带领跟管辖之下，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团队在圣灵里的合一，在团员来讲是可以互相守望的，就好像这张投影片一样哈。若是团队能够合一，就不会有人会跌倒，在各种情形之下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团队的合一容易吗？当然不容易啊，你们都应该听过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这句话。所以保罗才会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然而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达到合一呢？保罗告诉我们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那我们来想象一下什么是谦虚。刘瑞光牧师说，谦虚是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高估也不低看，你一旦高估自己的话，怎么样？就会变得骄傲，小猫变成大老虎。如果是我们低看自己的话，会怎么样？就变得自卑了。 OK， 这样两个都会让我们自己跟很难能够跟其他的人合作或者是合一。谦虚也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的，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确实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骄傲不自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一生的功课，也是所有侍奉神的团队成员所必须学习的。其次，团队合一还需要以温柔、忍耐、和平跟爱心来对待彼此。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因着人不同的性格、思想、作风、习惯，有时候会让我们看不惯别人，或是看不过去，这样就很容易会产生不和。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如果不要应付这些难搞的人，生活岂不是好过得多吗？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也许神每一天都在忍耐着我们，因为我们同样也是难搞的人。很多时候别人的期望跟计划都因为你我的个性而触礁，正如你我的期望和计划也因他人的个性而落空一样。所以要怎么不动气不落怒，常常带着和气，什么凡事用爱心互相宽容，这都是我们所有信徒需要竭力追求的。我真的恳求神能够将这几个圣灵的果子赐给主爱之家的弟兄姐妹。好，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第三个数值。第三个数值是各尽其职的。在去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大家知道我喜欢钓鱼，所以我到附近的小溪旁边去练习我的飞钓 fly fishing。 练到一半的时候，就有位妈妈带了两个小朋友到溪边来玩水。这两位小朋友一看到水怎么样呢，就马上冲到溪边去了，开始玩。他们开始玩水，开始丢小石头。我赶紧停下来了，因为我怕我那一不小心一下子就勾到他们。然后我转身看那位妈妈，看她在做什么，有没有什么样的反应。你们猜猜她在做什么？她选了岸边的树荫下的一块石头坐下来，就开始 OK 滑她的手机，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她的两个小孩在溪边玩水。她也不管他们会掉到水里或是被我的飞钓给勾到。这时候我真的有点气愤啊，我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负责任啊，自己小孩也不看。但是那时候我就忍住了，我赶快收拾我自己的钓具就离开了，免得出了状况。想想我们做父母的时常会想说，小孩子要用心读书，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这些都是儿女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做父母在儿女需要吃饭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话，一直玩着手机，也不煮饭，也不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像刚刚我提到那个在溪边滑手机的那位妈妈一样，那做儿女的会怎么想？同样的，做出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祷告祈求也不闻不问，就好像在睡觉一样，你会觉得怎么样？很不舒服，对不对？当然我们的天父不会这个样子，因为诗人在诗篇121:3-4这样讲，他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怎么样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信靠我们在天上的父， 那么既然天父对我们会完全的负责，我们也要对自己所需担负的责任来负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用了这个肢体跟身体的比喻来告诉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他说了怎么样的，他说如今肢体虽多，身子却是一个，眼睛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这是告诉我们只有肢体彼此之间的合作，各尽其职，才能够发挥身体的功用。而且今天的经文十一十二节也告诉了我们，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怎么样，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保罗告诉我们神赐给教会有不同的恩赐跟职分，有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一个侍奉神的团队是需要每位成员各尽其职，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力的工作，否则就无法完成神所托付的。看一看今天大家来参加主日崇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整个崇拜的准备工作是怎样完成的，那种音效、灯光、投影、设备的准备，周报的编辑、印刷、诗歌的准备跟伴奏，儿童成人的主日学讲台，还有弟兄姐妹们的祷告，是需要很多弟兄姐妹的投入跟配合。若不是每个人各尽其职，我们是不可能像现在一样就舒舒服服的坐下来做礼拜敬拜神，反而我们会感到就什么样呢，像进入菜市场一样乱哄哄的。所以一个侍奉者团队有个必要的特质，那就是各尽其职。就好像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 V 字形飞行的加拿大鹅一样，不管是翅膀的震动，或是飞行位置的互换，或是只是单纯的呱呱叫而已，他们都是在各尽其职。好，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第四个数字，这叫彼此相助。我在2014年的感恩节前面，我们家找了一个屋顶那个 gutter 的 company 来帮我们把房子屋顶四周的排水管要全部换新 gutter 放新。因为我的太太一直认为说我们家那个屋顶在冬天的时候会有那个垂下来的冰柱啊，是因为屋顶排水不良的关系。在装修的当天，这家公司就派了两个团队过来，这个整个换新的工程进行得很顺利，一下子就很快就差不多要完成了。但是到了最后那一小段的时候，那装修公司发现我们家那个屋檐旁边有一小段用来支撑这个 gutter 的这个木板已经腐烂，他没有办法再把这个新的 gutter 装上去，所以他们就推荐我们去找人来修理。可能是因为工程太小，我打了几次电话哈，那个人都没有回应。后来我有机会就去跟公司的同事聊起这件事情，那公司的同事就说那你自己做嘛，因为他过去的经验是这样子，做起来很简单，他跟我这样讲。所以我在他的怂恿之下，我回家以后我就拿着楼梯我再爬上屋檐去探个究竟看一看，看完以后好像觉得好像不难，所以我就决定自己做。所以当我把那个腐烂的木板拆下来以后，看到了只要再把一片新的木板钉上去那就完成了嘛，哎，所以那时候我心里有点沾沾自喜，这下子 easy job。 但是当我一个人站在楼梯上面，一 一手扶着几尺长的木板，另外一只手拿着电钻的时候，我发觉我根本没有办法固定那个木板啊，没有办法把它钉个平这样子，所以试了几次也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说有一个人可以帮我的忙，那是 George 弟兄嘛，所以我就打电话给 George， 那他很快就带上他的楼梯跟工具过来，所以我们两个人就一起把那块很沉重的木板，那是一个 pressure treated 木板拿上去，然后就把它钉上去。真的是感谢主，因为本来这下子以为说这个排水管的换新就好像就因为我这个很天真的想法就要停下来了，但是因为就觉得慷慨帮忙，所以整个情况就改观了。这个经验让我看到什么东西呢？就看到说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助是多么的美好。这也使我想起彼得在加利利海捕鱼的经验，当耶稣告诉他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他听从命令就下网。他刚开始是不愿意，但是后来他是听命下网，就牵住了很多的鱼，那个网险些要裂开。在这个时候彼得就赶快了去呼叫那只船上的同伴过来帮助，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个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彼得哈，总以为自己很行，可以单打独斗独撑大局，实际上我们都需要他人的帮助的。这种彼此帮助的精神在一个侍奉神的团队中也是绝对需要的。就好像前面我提到那个非自行飞行的加拿大鹅一样，当其中的一个同伴生病或是受伤了，队伍中的两只就会退出来啊，跟随他到地面来帮助他保护他。他们会一直跟生病或是受伤的鹅在一起，直到他康复能够再飞行。如果我们回到今天经文的四章十六节，他怎么讲？他说前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按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保罗强调一个侍奉神的团队是按照个人所得的恩赐在个人的岗位上互相配搭彼此相助，如此才落实了侍奉神的职分。我看到主爱之家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教会当中如果有事工的需要，弟兄姐妹都会很乐意的帮助。比如当服侍的弟兄或姐妹因故没办法服侍的时候，就会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来补上。当教会在设备上有需要的时候，很奇妙的就会有人兼证。这种同为一个身体彼此互相帮助的特质，正是一个侍奉神的团队所需要的。我真的是很盼望我们能够继续这样的保持下去。好，让我们来看最后的一个数值，叫什么？爱中建立自己。这个词刚开始的时候以为说是爱中建立自己，但是其实这里的建立自己的意思是建立教会的意思。所以在爱中建立自己的意思是透过团队合作在爱中把教会建立起来，这是一个成熟的团队的表现。那么大家都应该很熟悉圣经中的爱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样讲，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从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保罗在这短短三节里面用了相同的一句话，就是却没有爱，来强调说，虽然更多教会由神所赐的许多各种不同的恩赐，但是若是没有爱，对别人或是对自己都是没有益处的。可见的教会的建立若是没有爱是行不通的。从前面我们已经学到，一个侍奉神的团队是蒙神呼召来行神的旨意的，因此他需要能够在团圣灵里面合一，各尽其职，彼此相助，才能够一起同行同工。那最后的目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可是若没有爱作为团队的动力，这个团队很快就会软弱无力。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本质就是爱。所以一个侍奉神的团队若是能在爱上丰富，教会就会被建立起来。那么从实际的操作上，一个侍奉神团队怎么样在爱中建立教会呢？保罗在今天经文的十五到这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尤其是当我们要和弟兄姐妹沟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引用这句话，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这个重点是在于爱心，而且诚实话是指事情的真相或是真理，而不是说你自以为是的一个内容，或是你认为别人不对自己才对这种话。所以这句话的翻译应该是用爱心将真理宣讲出来。当你误解事实，或是一味的只是发泄自己的不满和情绪时，常常是会伤害对方跟自己之间的关系。从某个角度来看，用爱心将真理讲出来是以主耶稣为门徒洗脚是有类似的意义的。当然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重点是为门徒做榜样，也希望他们能够谦卑带着爱心彼此服侍。同样的，用爱心将真理说出来也需要谦卑带着爱心彼此服侍的。我们知道在耶稣时代，犹太人的洗脚是为了要除去脚底因走路所沾染的尘土，然而主耶稣为门徒洗脚是除了要除去洗去这个尘土以外，还要就是要除去被事实所沾染的污秽。所以用爱心将真理说出来，有时也像替别人洗脚一样，是用来指出或纠正别人的错误。不过这是需要有一点技巧啊。有时候我们当我们帮别人洗脚的时候，是要注意这个 water temperature， 就是这个水温的，因为用了太冷的水，就好像说了一些嘲笑或者批评的言语，这是会让对方感到很不舒服。同样的，若是我们带着论断的姿态去批评对方，就好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论断约伯一样，那就是用滚烫的水去替别人洗脚了。这时候对方可能会被烫得哇哇叫，就更受伤。 所以当你觉得有必要指出或纠正别人的错误的时候，若是能够带着爱心谦卑的说，对方自然就会容易听得进去，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帮助别人，对不对？我们不是要伤害人。在以弗所书的5:19这样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想一想，如果我们说话能够像唱诗歌一样，就好像在灵里在向对方歌唱，那么被纠正的那个对方就有可能跟你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了，对不对？所以当整个侍奉的团队团员都是愿意用爱心将真理讲出来的时候，保罗说什么？凡事长进，连以元所基督。也就是说，我们在各方面都会成长，更加的成熟，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那么教会就自然会变建立起来。那么在爱中建立教会的第二面的做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在爱中联络起来。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当中的杨孝伟弟兄曾经指导过姐妹们怎么样画那个自画像，有没有？所以让我分享一个跟画像有关的小故事。然后有一个家庭，做父亲的很早就过世，留下做母亲的跟5个子女。做母亲的在辛劳养育子女的过程当中，有因为过度的劳累而病逝。有幸的是，所留下的5个子女仍然是相亲相爱，互相的扶持。有一天，这5个子女聚在一起，他们来追思这个逝世多年的母亲。他们就打算找出这老人家的相片来放大，挂在这个客厅里面做纪念。可是大家怎么找就是找不到，所以他们就请了一位画家来画一张。可是怎么画呢？人已经过世了，你是怎么画？这个聪明的画家就把这5位弟兄姐妹都叫来，他就问：谁的鼻子呢最像妈妈呢？这个老三说是大哥的。然后又问说：谁的眼睛最像妈妈呢？老大说是二姐。接着跟二姐就说：老三的嘴巴最像妈妈。大哥说：对，可是老四的耳朵最像妈妈，而小妹妹的脸型很像妈妈。这个画家说：好，你们都给我坐下来啊，让我来画。所以他就把那母亲的肖像就画来。画好以后，他们一看，哇，大家都很快乐，说：“我这肖像画了真像。”那么这个小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可能都无法完全的像主耶稣，但是当我们同心合一的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将主耶稣的形象呈现在世人的面前。而且就好像要画那个母亲的肖像一样，这个每个子女都是不可缺少，才能够画得完整。同样的道理，一个侍奉神的团队若是能够合作无间，连结在一起的时候，也就能够把神的教会也建立起来。让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比较容易那个。我想大家都看过这个拼图游戏，Jigsaw Puzzle。 当你要把一片片这个拼图放在一起的时候，你需不需要一个平面板来支撑嘛？要不然你要放在哪里？可是当你把它完成以后，你把它挂起来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子？它就会掉下来了，就落，就分开了。所以那这个现象告诉了我们什么？你不但需要有一个支撑板，而且需要有一个粘着剂来把这一片一片的粘在一起，才不会分开，才不会掉下来。如果我们把这整个完成的这个 Jigsaw Puzzle 比喻为神的教会，那支撑板跟粘着剂像什么？ 这比喻就像我们的主耶稣跟他的爱。所以我们需要靠主耶稣的联络成为一个侍奉神的团队，但是也需要靠他的爱来建立教会。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侍奉，侍奉就是建立耶稣基督的活动。所以一个团队的成员如果能用爱心将真理说出来，也就能够靠着主耶稣的爱能够联络起来，那也就是在爱中建立教会。Niccolò Paganini， 他是18世纪末很著名的小提琴大师之一，因为他的手指很灵活，而且演奏技巧很高超，所以有这个魔鬼的小提琴手之称。他的一生对小提琴的演奏技术提供了很多的创新，他死后留下遗嘱说他要把心爱的小提琴捐赠给他的出生地，不过他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从此不能再有人来演奏他心爱的小提琴。说起来真是不幸啊，因为这把小提琴的木材有点特殊，就是你只要不断的这样子拉，这样使用的时候，它表面只会有点磨损而已，但是当你把它放着不用，它就开始吸收空气中的这种湿气，然后就开始腐烂。这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大脑一样啊？我们这个久放着不用也就开始迟钝，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因为Paganini的这个附加条件 OK， 他这把精致细腻带着醇厚声音的小提琴就只能留在那美丽的琴盒里面被重养，到最后他除了成了一件让人失恋的遗物以外，也就变得毫无价值。那么这把腐朽的乐器提醒了我们什么呢？它提醒了我们，当一个生命退出所有服侍他人的侍奉的时候，便失去了它的意义了。所以作为主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需要记得一点，就是一个有侍奉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也才是蒙神喜悦的。或许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会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别人的批评跟赞美，以至于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这时我们可以请求圣灵的帮助，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将别人的批评跟赞美都放下来。这好像就是说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一样，那些赞美就好像我们在沿途所看到的美景，让我们能够欣赏能够接受，而批评就像那个沿途的路标一样，可以修正我们开车的方向。不管是美景或是指标都是会过去的，因为他们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安全的到达目的地。这个目的地就是我们要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一个侍奉神应该有的五个素质，我们学到了蒙神的呼召是一个侍奉神团队的基础，然后透过合一各尽其职彼此相处才能发挥团队合作的能力，最后以爱心来建立主的教会。也许你会认为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呢，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但是却是不容忽视的，因为他们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所必须的。尤其是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建立侍奉的团队，我盼望这些应该有的素质都会呈现在主爱之家的侍奉团队里面，并且能像加拿大鹅一样的合作无间。所以愿神祝福主爱之家，谢谢。我们先做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早上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提醒，一个侍奉神的团队必须真正的能够做到这五个素质。就愿你继续的带领主爱之家 让我们在未来一年里面真的能够成为一个侍奉你的团队，也能够合作无间，能够彼此相助，各尽其职，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愿主带领，我们感谢你，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